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办公室同乐会，来，我们来聊聊看哈，最近大家如果是宅在家上班的 work from home 的，你到底是觉得比较开心还是觉得比较苦闷？很多人都会觉得太忙了，不开心的部分应该就是因为还要顾小孩啦干嘛的，所以如果啦，我觉得是单身者的话， work from home 应该会觉得还蛮不错的哦。但是如果要说开心的事情的话，哎，我那天有听到一个朋友说，他说 work from home 最好的事情就是不用看见我的老板，就不用看到他。我说你还是每天都要跟他开会啊，他说对，但是呢只听到他的声音，或者是呢开着这个电脑荧幕，不见得一定要盯着他看的那个过程，我还是觉得跟平常比起来心情舒爽很多。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说真的老板这么难相处的话，每天上班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吗？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来一次聊聊如何搞定我的主管，如何运用出色沟通来管理你的顶头上司。让我们欢迎上次跟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但是觉得时间太短不够聊的卡勒斯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监庄淑涵，欢迎卡姐。 Hello，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姐好。
卡姐啊，上次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有跟大家推荐卡姐最近出的新书，叫做《麻烦主管，请不要再找我茬》。那我们上次我记得我们有把这个主管做不同的分类，对不对？
对，
什么型、什么型、什么型这样子。那我想说，我们应该今天要再来聊的，其实就是很多实际的案例，或者是你在职场上一定会碰到的事情，比如说情绪不稳定的暴躁型主管，你要怎么好好跟他沟通啊？或者是加薪离职这些事情都很难开口的，对不对？怎么样可以加薪谈这个提了加薪开口之后又有成功的机会？那离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好聚好散？还有主管做错事到底要不要告诉他，还是我就默默的吃了下来？这些东西都一定是你在职场上曾经碰过，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等一下卡姐会一一的来告诉我们如何见招拆招。那两件事情先复习一下，卡姐先帮我们复习一下，老板到底分成哪几种呢？
好，我们在书的一开始就先把主管先大致分类成四种，四种形态，然后它第一种形态就是比较规矩型的，中规中矩，它比较照规则来，然后很遵守纪律，包括他对他的部署的要求也是要重视纪律这样子，然后这是第一个型，那叫规矩型。那第二种型就是比较亲和的，就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
妈妈型的，
关怀你的，对对对对，妈妈会不会碎念呢？可能有时候也是会碎念的这样子。好，然后第三种型的就是他比较重视逻辑组织，然后效率，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这种是比较分析型的主管。然后最后一种型的是社交型的主管，这一型的主管呢，他就是比较大拉拉。然后他比较不重视细节，可是他很重视的反而是工作最后的成果长什么样子。
OK， 所以上次有大概讲，其实这几种型只要把他们的病症讲出来，你都非常容易可以带入你自己的主管，看他们分别是哪种型。比如说呢，亲和型的就是刚刚讲啊，很关心你啊，但是呢他的问题在于他可能会比较敏感，或者是以和为贵，然后不知道怎么拒绝什么都我再想想看就很难决定犹豫不决的这种主管也是蛮麻烦的。那规矩型呢，就是很严谨、很标准、很保守，然后呢纪律病，然后也是会碎念很会碎念。分析型就是要求完美，然后比较独裁，脸很臭通常脸很臭的大概都是分析型，就一张扑克脸的哈。逻辑病效率病，整天就觉得这个东西要有逻辑这样做没有效率。那社交型呢他就是会有暴冲、易怒、面子病、主角病、高调病、没耐性病、直话直说病、神经大条病这个病蛮多的哈。这是病症蛮多。好，所以呢再重新的让大家review 一下，回忆一下你的老板是哪一种型。而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讲到的就是，我们这本书其实你特别跟大家说用五招的出色沟通来管理你的顶头上司，这五招又是哪五招？
这五招分别是说服主管，然后超前想在老板之前，然后有时候是要去 push 力推主管，甚至可以的话，其实换成他的位置跟角色去思考，去做一些事情就会更好做。比如说考绩不如预期的时候，其实你去换一个位置，你可能就会知道，哎，为以后怎么可以考绩如预期。那最后一个是跳脱这个方式。
嗯，好，所以这五招，那当然这五招这样听你会觉得有点虚幻哦。所以其实卡姐在书里面呢，都有写出很多例子。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聊聊这个大家通常你在职场上一定会遇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你当你在一个公司待了一段时间，你一定会想要加薪，至少一年就会一次想要加薪，或者是希望自己有升迁的机会，到底要怎么开口？所以怎么跟主管谈加薪跟升迁，可以说是上班族最想说却最难开口的话。卡姐在这部分可以给大家什么建议呀？
其实关于加薪这件事，最好的方法是你根本不提，可是主管就主动帮你加，那这个是最棒的方式。比如说像最近最夯最火红的一个人，如果大家宅在家应该蛮常看到这个人的新闻出现，叫大谷翔平。
诶，大谷翔平，
对啊，他最近你看他是一个投手，可是他竟然就是还可以轰出全垒打，甚至昨天差点就完全比赛这样子。那像这种，我告诉你，他明年的薪水绝对是调高到一个就是他自己可能也不可置信的阶段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是你不需要去开口，主管会主动帮你加薪，那就是因为你真的绩效做得很好，业绩做得很棒，或者是超乎公司的很多期待，其实这是最好的加薪方式，就是因为你的表现，他很怕你离开，所以他一定会帮你加，这是最，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所以那升迁呢也是一样吗？所以你说的加薪升迁，因为其实有提到一个 money 法则，这个 money 法则是什么？
这个 money 法则就是，可是因为有些老板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周很多升，升很多周很少，所以呢，其实有时候还是要自己开口。不然你就会变成是比如说我在比较大的公司，他在调薪部分他是分配的，他不是，他就算人人可加薪也都是微调整，可是老板手上一定有一些人他是可以调比较多的趴数给他的，那可是有可能永远都轮不到你，所以这时候你其实就要主动去开口。那开口呢，我就会写了一个 money 法则。那第一个就是 market， 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市场的定位跟行情是多少，就是有可能你已经进公司两年了三年了，你都没有被调薪，或是只有调一点点，不符合你期待，那这时候其实你真的很适合去跟老板提。可是你不能就是不知道你自己在市场的规格，有可能你狮子大开口，有可能你太小看你自己了，所以我都会觉得你要先知道自己的市场价格。那知道市场价格的方法其实也不难，就是现在很多人力银行都有这些，就是有这些你看自己的规格，然后它就有一个对应薪资表。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去面试嘛，你去面试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市场行情价有多少了。好，所以这个是就是第一个 market。 然后在开口的时候其实要先就是我们常讲的定锚策略，不要让主管说多少，而是你自己一开口就说多少。好，比如说你想调10%，一开口就说10%，你不要在那边说哦，就看主管可以帮我调多少，就怕最后只帮你调500，你还更气这样子。对，所以这是第一个，知道市场的定位，然后自己先喊出价格。然后第二个叫 outcome， 就是你要跟主管提这个价格之前，或者是趴数之前，你应该要先整理你自己从你当初跟他定的，比如说好，你去年被加薪1000之后，然后一直到这一年，这一年当中你有什么事情是具体很具体可以拿出来说嘴的。也就是说他当初比如说是给你35000好的，那你可不可以说你做到，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加2000，你可不可以说你做到37000，到底你多了些什么成果所以值得把你加到37000。也就是要整理一下你这一年来的成果，或是这2-3年来的成果。好，所以这是 outcome。那第三个叫 need， 叫需求价值面，也就是你要知道说，你知道决定薪水有时候啊，也不是只有他你的上头主管决定，有的时候是你上上层的主管决定的。所以你必须得知道 他们在乎什么。比如说我们讲，你如果是操作这个经营这个广告下广告这件事好了，那你主管他在乎的是按赞数多，还是他在乎的是导流量多，还是他在乎的是最后带进来的真正的订单，就他在乎的到底是哪一个。你越知道你在整理 outcome 跟你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谈的 extra 就是说你要去跟他说，所以我要你帮我调整10%的薪水，我可以多做哪10%的业绩出来。可是这10%的业绩要是主管在乎的东西，如果不是他在乎的东西，你做再多也没有用。然后最后一个算下下策，叫 earring， 就是替代物。就是说当老板他真的，因为有些主管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帮你加薪，他也很想，可是公司就是没有给，就是不愿意给，那这时候你可能可以跟他交换条件，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想要的，比如说做某个专案，也或者是公司的教育训练，就是你去想有没有除了钱之外还有你也很想要，他可能相对可以比较给你的东西。
好，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跟主管谈加薪啦、升迁啦，会有一个简单的法则。但是我觉得其实看起来就是你自己一定要讲得出来一些东西，然后你也要，我觉得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你自己要做出个成绩，然后呢，你要有点系统，要罩子放亮一点，就是知道该跟谁讲什么，然后你拿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他们要的，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可是我突然间觉得，如果今天我们把那个成绩都摊出来了，也就是说，你看我去年做的这样。到最后，你已经讲的这么有系统了，这么清楚了，就最后呢，你还是没有获得这个加薪或升迁的机会，你会不会觉得更加的觉得沮丧、难过、绝望，然后觉得搞了半天我做这些，你们根本就是把它当个空气啊？会不会这样子？因为我真的有遇过认识的人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
其实沮丧会，而且甚至有可能就离职了。
对，他会觉得说我不要讲也就算了，对不对？我可能就那，我觉得那是有一点点逃避的心态，就是说我不要讲，没讲我都讲得这么明白了，然后你还是不给我，那这样子不就是更难堪吗？你知道有很多上班族其实是抱这种心态，他不见得是不敢去，他不见得是不会这些事情，但是他是有一个这个顾虑在。你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很多企业，然后很多员工其实都不敢自己主动去提这件事。其实提这件事也担心，就是主管会不会觉得我是要离职，还是我是在邀功，还是我是觉得受委屈了，然后以后主管看我他会怎么看。其实多数人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他就不去提这件事。可是不提这件事会有个下，就是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就是你每天都觉得你心委屈了。你每天都觉得为什么公司只给我这些钱，可是我却做这么多事。对，你就变成自己委屈在那，然后自己不开心，可是其实你连说都没有去说过。然后但是因为有些老板真的他也不是说神经大条，他就觉得说那你也没说要开口，而且我看你也做得很好，那就继续啊，我为什么？你知道其实当老板也很辛苦，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当老板的人，我有时候就想说，对啊，如果加薪我就开始会去算成本。这个成本你看得见的可能就是一个月1000，可是其实它有很多你看不见的成本，然后健保费就不一样了。对，所以就是老板其实他会去想，如果你都我的员工都没有开口，那我们没事干嘛去主动开这一件事。
OK， 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是比较觉得怕有这样子的这种顾虑，你就干脆不讲，就比较消极的话，其实你后面还是会梗在心里，就一个疙瘩了哈。所以呢，还是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去沟通一下。那待会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就来看看那不同型的主管，我们怎么好好相处。尤其这里面呢，直接会让你觉得最难相处的，可就是火爆三角形哦，然后这个。或者是冷冰冰，你讲什么都没什么回应的，这种怎么相处哦？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请卡姐跟我们聊。 今天办公室同乐会，我们来聊聊怎么样好好跟我们的顶头上司主管们好好相处哦。在线上是卡勒斯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总监，同时也是麻烦主管请不要再找我查这本书的作者卡姐。卡姐，你有遇过火爆型的主管吗？
我火爆型的主管，我就有自己是、
欸、好，火爆型，所以你应该就是属于社交型，对不对？
对，我是社交型的。
对，那火爆型的主管到底要怎么样见机行事啊？但我觉得火爆型会不会也是就是来得快去得快这样子？
对，他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其实火爆型，我在书里面我就用 fire 这个字来。FIRE 来说，怎么跟他相处？其实他真的就是他脾气来得快，去得快，可是他来得快到就是你可能招架不住。
嗯，
所以当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赶快隔离他，就是火嘛，所以赶快先把他隔离、孤立开他，
嗯，
避免就是其实原本你可能只是惹他三分，可是因为他爆发了，所以最后他把十分都爆发在你身上。
嗯，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嗯，
那我有一次去上课，然后我的助理啊，就是他应该要事先跟我的这个助教，就是公司的 HR 要先把场地规格用好。
嗯，
就我那天到宜兰礁溪去上课，我一走进饭店，我整个傻眼，就是桌子椅子全部都在。那因为我们早上要做一个大活动，
对，
所以我一看到那画面，我头就转过去看我的助理说：“为什么长这样？”
对，
然后就跟我说：“我有跟他们讲啊。”然后这时候其实我会更气。因为我就觉得他在辩解，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责任。
嗯，
然后接着那个 HR 走进来，他就说我没收到。
嗯，
然后这时候我就更生气，然后我就对我一样，因为我不能对 HR 生气嘛，他是我的顾客，所以我就对着我的助理说，这样我怎么上课？
嗯，
然后我自己就知道说这时候我要赶快隔离我自己。
嗯，
所以其实我就自己跑去外面，就那边看那个山嘛，因为他们在礁溪。
嗯，
酒店，然后看过去就是一座山，然后我就传讯息跟他说，
嗯，
我8:30会走进来，
嗯，
好，然后我觉得其实你遇到这种火爆型的主管，真的在当下你不用去跟他解释，
嗯，
然后你就是赶快把该做的事情给做好，
嗯，
所以其实火爆型的主管，你大概会知道什么事情是他会火爆的东西，或者是有些主管很特别哦，他就是很固定，早上进来就是心情不好，
嗯。
就是或者是他每次可能在星期一的早上他不会心情太好，因为星期一可能要去开会，
嗯，
就是他有一些他很特别的时间点，如果你可以抓出来，那你就要避开那些时间点去跟他互动，
嗯，
好，然后他火起来的时候孤立他，然后再 R 是 resist 就是抗拒，
嗯，
也就是当他要来跟你，就是有时候火爆型主管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来跟你，就是这叫什么，有点要跟你针锋相对的那种感觉，如果他真的气到就是他要跟你针锋相对，
嗯，
其实这时候我会觉得你选择就是闭嘴就好了，
嗯，
因为你越讲其实他就越生气，那倒不如你闭嘴，嗯哦，因为有时候不是你可以隔离开他的，那这时候你选择闭嘴，然后最后其实你要想办法影响他的情绪，因为有时候你无法孤立的时候，你就要想说，那我怎么让他变得至少心情比较好，然后去转移掉他原本那个很生气的这个注意力。
嗯， OK， 好，所以这个是火爆型的主管，就是卡姐自己给大家的建议，哦，就是说他就是这一型的。那如果是碰到这种冰冷型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冰冷型其实更难掌握，因为你更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火爆型的话你会知道，哦，我老板这个状况完了，我自己都知道他待会要发飙了，但是呢发完飙我赶快把事情处理完，他待会就没事了，哦，也许你会知道是这样，但是冰冷型更难去捉摸。冰冷型的例子大概是怎么样，有没有可不可以举个例子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
好，像我曾经有一个主管，他就是那种冰冷型，
嗯，
然后如果像我就是有时候在职场稍微会少点神经或是稍微有点小白目的时候，
嗯，
我就会不知道其实他可能在生我的气了，就是在那个当下，就是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会不知道，
嗯，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冰冷型的主管他几乎不太理你了，
嗯，
然后比如说以前可能你写完千层然后他要跟你说怎么改的时候，他是会自己来跟你说，因为我们就坐在后面这样子而已，
嗯，
但是他也不来跟你说，他可能就退回给你，然后上面贴一张 memo 的纸条，
嗯，
然后什么事情就变成可能用 email 告诉你或是叫别人来告诉你， 然后你问他事情，你走到原地去问他事情，他也说好，我待会再跟你说，然后待会他就用 email 来跟你说，就他会变成是他在孤立你的感觉，然后他完全不想去理会你，这种比较是冰冷型主管，他就是现在不舒服于你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冰冷型主管，其实你就要变成是冷处理回去了，就是我讲的 ICE 的原则，那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是单独，你不要在比如说像很多的办公室都比较是开放型的办公室，就是你在跟他讲这件事，其实其他人只要耳朵精明一点都可以听得见，
对，
这个时候你想要去破冰是破不了冰的，
对，
因为这种型的主管其实还蛮我觉得蛮孤傲的，所以你反而要跟他约一个时间，在一个会议室里面或者是单独的什么地方去跟他谈这件事，那你其实什么都不用讲，只要跟他说哎、欸，主管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明一下，
对，
就好了，
好，
那约好这个时间，接下来一进到会议室，请你开始陈列出你所有可能得罪他的点是什么。
好可怕哦，这样是不是很恐怖的感觉？
你自己要列出来，因为你不列他就会，他就觉得说 你现在约我来，他是不会主动跟你说你错在他不舒服于你什么的，那倒不如就是你自己列两三个，那你真的这两三个都没中的时候，他就会跟你，他就会忍不住了，他就会跟你说就什么事情啊，他会直说，对，所以这叫 check 你自己可能得罪这段时间得罪他的点是什么，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去解释，就是这件事你要去解释，可是不是辩解，比如说我曾经在会议室中，我真的就对这个冰冷型的主管就大家开会，然后 他就讲了一个要做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就说哎、欸，但我觉得这很难，然后我就说不会啊，这不会很难啊，这其实只要跟各事业部门做好沟通就没有问题啦，然后我就发现我当下没发现，可是在那之后他真的就没有理我，然后我后来进会议室我在那边讲说是不是这件事，是不是那件事，他说不是，他说最后就是因为我在会议室上让他觉得就是我好像在反驳他，我让他觉得可能很没面子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解释说其实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了解，好，所以这个是面对冰冷跟火爆型不同型的主管你可以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来了，其实你刚刚也讲到就是你刚最后讲到的嘛，就是说哎，如果说这个你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得罪他，然后你就讲出来哦，这样子，那真的如果真的是自己做错事，到底就是要不要认，或是明明就不是我做错的事情，那我要认吗？在这个部分其实你书里面我们上次有提到一点点，其实你又把这个主管分成四种型，四种型其实都不一样， 对不对？
对，
那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把他们分成四种型，那这四种型跟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最一开始的主管的分类法是不是其实又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重叠的？
对，好，这四种型的主管其实我们会先去把它做两边的分类，第一个的分类是它是一种比较重感受的，它比较重感觉的，它比较重态度的，那这种型的主管有两个，一个叫大王型，一个叫做慈母型，慈母型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亲和型的主管，有没有那种好好主管，好，那大王型的主管就是刚那种社交型的主管，这两种主管都比较重感受，那再来呢另外一种一个形态的主管是它比较重视事情的因果，就是他在针对的比较是这件事情的对与错、逻辑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一个形态下的主管就有两种，一种是严父型的主管，严父型的主管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分析型的主管，那第二个叫法官型的主管，那法官型的主管用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就是规矩型，刚刚我们讲的规矩型的主管，所以可以分成这四类。那像昨天啊，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大学院，我有推一个就是向上管理的影音课程，然后就有学员就提出问题，他就说哎、欸，我跟主管哦，就是发生一些观念上的冲突，那后来呢我们就有一些就是纷争，就是然后就导致我们可能就是口语，就是在口语上就吵起来了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卡姐你觉得我需要去道歉吗？对，那我不知道就是同文姐会觉得你会建议他要不要去道歉？
我觉得要你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吧。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在录音频给他，我就说我觉得其实就先道歉吧。我觉得因为在职场中，我觉得那就很像什么，就在职场中我们跟主管的关系某种程度其实很像父母跟一个成年孩子的关系。
嗯，
然后多数父母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先主动说对不起。
嗯，
很少。
嗯，
对，大部分都是他们在等着孩子来开口。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职场当中某种程度当你自己都意识到这件事情了，而且这件事情因为他问我说哎、欸，这样以后会不会引起就是考绩不好啊，绩效不佳、啊、对、啊、因为如果你都会想到这件事，那就倒不如先去主动开口说对不起这样。
嗯嗯嗯嗯，
对，
嗯，好，所以没做错事要认吗？
没做错事要不要认，其实我觉得要看你在职场中的主管是谁耶。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种比较重感受的主管，其实慈母型，我们是谈慈母型。好，慈母型就算你做错，哎，你做错了你去认，其实他都会原谅你。
嗯，
他都不会跟你计较这一些。那如果你没做错，其实我觉得慈母型的主管是不用去认的。慈母跟法官型的主管都不用认，因为法官型的主管知道你就没错啊。
嗯，
对，他也没有在期待你要认错。
嗯，
可是另外两类型，大王型跟严父型，如果做错了，哎，如果不是你的错，那我反倒觉得你还是可以认一下，因为认一下后面比较好做事。那这边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在职场我看一个我们采购部门的主管的一个案例。他就是那种明明就不是他的错，可是最后他却认错。
嗯，
其实他在帮主管认错。那个是当时好像是母亲节到来，因为我在美容机构工作，
嗯，
在母亲节前两个礼拜，那在会议上呢，我们的这个董事长就说，哎，我们来就是各那个采购，把那个发货赶快就是进到那个各门市去这样子，
嗯，
好，然后这采购经理一定听了就要马上去做这件事，所以他就去做了。就隔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固定礼拜一会开周会嘛。
嗯，
那开周会的时候，就是这个采购经理就报告说，哦，我们已经把就是这个产品啊，就是都已经进来了。
嗯，
不过我们现在要进到各门市去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现在还没有空间啊，因为上一批的货还在，那几乎有60%的店都还进不去。
嗯，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董事长就忽然发飙，他说：“是谁跟你说要进货进来的？”
嗯。
然后明明不就是董事长说的吗？
嗯，
可是这时候呢，你知道所有人的像我们的 OS 就在慢慢说，不就是你说的吗？
嗯嗯。
然后但是没想到呢，我们这个经理这时候就说啊，一定是我自己自作主张。
嗯，
然后我们就全部傻住了这样子。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董事长就说，对，谁叫你自作主张，这件事情本来就不该这么做。
嗯，
你现在告诉我你要怎么解决。
嗯，
然后这个经理采购经理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耶，因为货都已经进，就是准备要进，就是已经在这边了，在仓库了，那不去就是在仓库就是会浪费钱。嗯，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董事长你说说我可以怎么做。
嗯，
然后董事长就开始噼啪讲完之后说，好啦，我就跟各门市说叫他们自己想办法。
嗯，
所以后来结束之后，我们就去问说那个采购经理，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啊？明明就是董事长自己说的。
嗯，
他说没有啊，你太不认识我们董事长了。
嗯，
我们董事长就是呢，你只要承认错，就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是他讲的，他一定知道好不好？那这时候就是要给他一个台阶下，那你就认错一下嘛，你认错一下，他就帮你解决问题啦。刚刚他不就要帮我解决打去各门市啊？他说我自己打去各门市38家店。会理我的没几家。
哦，那问题是那这个那真的是要非常知道，就是非常知道老板的毛，你知道吗？不然的话一般来说不会知道，因为而且你怎么能确定老板真的记得这话是他讲的？搞不好他真的不记。所以你的意思是老板都知道吗？只是看谁要跳出来帮他扛，是不是？
对，或者是说像我有一个篇章就在讲，就是有两种类型主管，一种就是鸭子嘴硬型的。
嗯，
一种就是像刚刚我说的这种，就是比较是耍赖推脱型的。
嗯，
他就是都推说没有啊，我没有讲过这件事。那鸭子嘴硬就是他会说，这个一定不会是我说的，因为怎样怎样怎样。
嗯，
所以你遇到像刚刚我的那个采购经理，他遇到我们董事长，我们董事长就是那种耍赖推脱型的，他不会在当、他会在当下说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嗯，
其实就是他。但是他，我觉得主管真的都知道自己说过什么，下过什么决策，但是总要有人帮他扛啊。
对对对，哦，原来你这样想一想，好像是，我也在想我以前的主管，就是那种明明他上一秒钟，十分钟前他叫你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去做了之后，对方就勃然大怒，然后你回来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说，我有叫你做这件事吗？就才十分钟而已，然后有啊，你不是叫我打那个电话吗？他有吗？有吗？这我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之类的，你知道吗？
而且我遇过，
嗯，
在这种时候真的，你我比如说好，我遇过真的就是，比如说主管说，哎，你去帮我买杯咖啡，
嗯，
好，然后咖啡比如说要不要比较贴心的同事就说，哎，那咖啡要不要加糖，要不要加奶啊？他就说好啊，都加，
嗯，
就回来的时候呢，他喝第一口，他就说，怎么会是拿铁？我不是说我要黑咖啡吗？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旁边就会想说，你刚刚明明就是这样讲。然后但是比如说我那个同事，他就是那种比较规矩型的，他就会说，你刚刚真的这样讲，你真的说要加糖也要加奶这样。然后他就会说，但你问 Caroline， 我在职场他们就叫我 Caroline， 你问 Caroline 也有听到。你知道我都说、我在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要讲说，哦，是有还没有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很尴尬说，好像有听到说要加糖也要加奶，然后这时候这种主管就会，其实他就会拉不下脸，他这时候是有点拉不下脸，
嗯，
他就会说，反正这样做是永远都没有做好的一件事，算了算了，然后就叫他走开这样子。
哇，那真的是蛮，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你们旁边也被扫到台风尾的感觉。你说是也不 对，说不是也不对。那通常这种时候呢，这其实就可以拿这个家里面兄弟姐妹的，就比如说姐姐被骂，然后妈妈就说，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什么，姐姐说没有啊，你刚刚没有这样讲啊，这其实蛮像家里的状况。你知道因为妈妈在家里面就是暴君嘛，然后不管怎么样就会说，我刚明明就是这样讲，然后小孩就说你明明就没有说，然后这时候就会妈妈就会转向其他兄弟姐妹，有没有，你们刚刚没听到是不是这样讲？最好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哎，我刚刚在认真看书，我其实没有听到那个过程。这个是最好的推脱方法。好，那所以哦，这个真的有关于认错不认错这件事情，真的也是一门学问哦。有时候认得好，哎，乍看之下是委屈，但其实是解救自己，然后也让老板有台阶下。感觉是这样，对不对？好，这个东西是个学问。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聊更多。办公室同乐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卡姐来跟我们聊聊，在职场上有一些非常难处理的状况，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可以安全下庄？我们刚刚提到几个哦，主管的脾气很火爆啦，主管冷冰冰啊，情绪就是很不稳定，怎么处理？或者是做错事要不要认？怎么认？没做错事到底要不要认哦？这真的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状况。那接下来其实想要很快的聊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是说我们自己做错事嘛，要不要认，对不对？如果今天是老板做错事，主管做错事，你到底要不要讲？你要跟他说吗？
这个议题呢，我一样用我自己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了。主管错了到底要不要说？我有一次就是我们固定就是九月都会报，开始报预算嘛，
嗯，
那我们是人力资源单位，所以会是最后一个，所有部门里面最后一个，因为我们攸关人事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在各事业部的后面。那比如说是星期三的5点这个场次，那天我中午跟我们的主管吃饭，因为接下来是我们两个要去报告预算会议跟总经理报告。那吃完饭之后，我们就沿路就要走去搭电梯的时候，那我这个主管就说，待会呢，那个3点准备要开会，5点准备要开会，你准备好了没？他就跟我这样说。我说没有没有，经理，那个昨天有来信通知说我们改成3点，我们跟经管对调。然后这时候我们经理就说没有，就是5点，不可能改3点。然后我就说真的是3点，真的昨天真的有发信，而且我还要打电话去确认，我就这样讲。然后你知道那时候电梯门打开，我们就进去嘛。然后我年轻的时候是那种，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记错啦，然后你自己明明就是你自己没有去看信，然后我跟你讲干嘛不相信的，然后我就一直跟他争辩这件事。然后到电梯打开咯， 我还是跟他说真的是三，真的是改成三点。然后我那时候还有点好笑，他说啊，不信我们来读读看。然后我主管就越来越不讲话，然后他就在搭到二楼的时候，他就说不可能啦，总之你不可能改这个时间啦。
嗯，
然后我就说真的啦，然后因为声音就有点大声起来了。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经理就突然抛下一句话说，我说三，我说五点就五点。
嗯，
然后一讲完呢，电梯到四楼打开的时候，
嗯，
让所有人都走出去了。
嗯，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在四楼上班的。
嗯，因为实在太尴尬了。
对，整个电梯超级尴尬。嗯，然后最后呢，就我们就走出，我在七楼办公嘛，走出七楼之后，然后我呢，真的是，我就觉得就你错啦，所以我这时候一定要证明我是对的嘛。
嗯，
你知道我回到办公室做什么事吗？
嗯，
我是把 email 印出来。
嗯，
然后就放在他的桌上。
嗯，
而且我还用荧光笔把它圈起来。
天
哪，
你到底是干嘛
啊？所以这就职场太白，太白目了，就是太，就是你
没有，我跟你讲，我就理解你为什么现在会是一个火爆型的老板，啊，因为你就会觉得是怎样就是怎样啊，你就是直来直往型的嘛，对不对？
对，然后就觉得说你还在电梯，而且我还觉得你在电梯里凶我，明明就你错，你还凶我，
你在电梯里面给他难堪，他没有当场就俩拱，已经对你很好了，好不好？你真是个白目，年轻时真的，
对，年轻时真的，
后来
后来呢？我还用红色千层，红色千层代表直见嘛，因为我觉得他这时候应该不会想要理我，不会想要听我讲，所以我还这样做。然后你当然就知道啦，最后他是真的就是，他连在报预算的时候就变成他在盯我。哎，欸，正常应该我们两个要一致，对不对？我们两个在说什么钱，一定要想办法争取到这笔预算，就没有，我一讲出来，然后总经理抛出一个疑问的时候，他就说：“对啊，这件事情你为什么没有想清楚？”
嗯，
他本来就觉得这不是我们一起讲好的嘛，
嗯，
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结论，
嗯，
主管错了到底要不要说呢？我觉得先遵守三个原则，第一个叫做公开场合千万不要说，
嗯，
对，说了的下场就是跟我一样，然后第二个是有时候有了证据其实不需要说。其实我相信当时我们一回到办公室，
他应该有去查，对不对？
对，
我也觉得
在耍什么笨。其实如果我那时候不耍这个笨，这件事就很单纯过。甚至有些主管他可能是会来跟你说啊，抱歉，刚刚是
我
自己真的没看见，没有，
嗯嗯，
对，就是有些主管他可能会这样做，
嗯，
那有些主管他就算没这样做，他自己也知道他不对于你一次这样子，他自己也会记一次错，
他会觉得好了，这次就这次好，我记着啦，这次算我欠你啦，记在心里啦，
对，啊，
对不
对？
对，
说不定我在去报预算的时候，嗯，总经理找我麻烦的时候，他就会出面
帮你一下。
对，
哎呀，这真的是一个还蛮让人听了之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故事，因为哎，硬到这种程度的这个部署也真的是蛮少见，但其实不会有，
没有，
我觉得蛮多的哈，现在越来越多，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因为现在的人自我的观念的意识更强，而且会很容易觉得哎不对，我就应该要讲，你看网络上就知道嘛，对不对？
还有现在流行截图。
对，截图有齁，这我觉得这其实不 OK 啦，因为这，所以难怪现在离职率这么高，那个很难好好相处。好，那我们要讲到离职了，最后哦，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到底要怎么提离职才能好聚好散。
离职真的是一个很 popular 的话题，我昨天录五集音频里头就有一集就是在传说，哎，怎么跟主管可以好聚好散这样？
我觉得根本就应该直接谈五集，就是离职，离职是需要学问的啦，哈。
对，嗯，但我就觉得哎不错啊，这个人会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说要好聚好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对的观念。
嗯，
就是最怕就是离职的时候是就是恶言相向，或者是给主管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离职方式。
嗯，
所以离职我把它分成前中后三个段落。
嗯，
离职前其实要先想清楚，你还没有去跟主管开口前，你要先想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要离职，离职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还是你只是想要去试试主管的 态度，你就想说，如果我去提离职，我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加薪的机会？
以退为进这样子，对不对？
换工作，对。可是其实这在台湾的市场非常不佳，不要说台湾，我觉得在任何地方，你用离职要去换你想换到的东西，其实都不好，因为忠诚度就被打折了。老板对你的信任度也会开始打折了，而且他三不五时就觉得你以后一定会拿这件事再出来一次。所以职场其实常常有这种叫做，就是羊嘛，很多羊，就是说谎的羊这样子。所以离职的第一个阶段是你要先想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要离职，离职的原因又是为什么。好，然后第二件中间的这个段落就是你要去提这件事嘛。提这件事有两个小提醒，第一个提醒是一定要自己亲口说。你不要透过什么写 email 传讯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这样子。可是这可能是他们认为他们这个时代的沟通方式，可是毕竟你的主管都是可能大你有一轮，甚至有些还不止一轮，他们的世代其实都是要亲自当面说的。
对，
所以我会建议你其实还是要亲自当面说。你的讯息可能最多是说，主管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聊。其实你通常讲这件事，主管大概也知道是什么事。可是你不要，我觉得最不好的状态就是去跟 HR 拿了一张离职申请单，然后填完之后讲都不讲，直接放在主管桌上。我觉得这是最不好的。然后还有一种是你都没有跟他说，可是你已经到处去放风声了。所以他早就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这个其实也不是很理想，所以第一个要亲口说。第二个叫拐弯说。不要太直接，尤其如果你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你主管的话，就是你就是觉得跟他不对盘，你就觉得你的观念在他底下都无法实践，你觉得他管太多，这些其实在面试的时候都不用说，因为你说了他也不会改，所以到底说的是意义是什么？没有意义的。那说的其实只是会对你比较不好的一件事是，有些主管他心胸没这么开阔。那接下来人家在做 reference check 的时候，人家会问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会照实讲，可是他可能最后会补上一句话，就是致命伤了。他可能会说，不过我可能不会想要再跟他共事。这句话就很致命伤了耶，因为这句话一说出，别人可能也不会想要跟你共事了。
对，
所以我会建议其实有些东西拐着弯说，不用这么明说。那其实很多人都说啊，到底要不要在上面写什么生涯发展因素，什么家庭因素，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写，因为主管自己说不定过来人他也是这样写。
对啊，其实这个东西都是经验啦，你知道吗？就是你讲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刚刚前面说的那个故事，就是主管错，就是主管记错，但是你就是要证明给他看，说没有啊，真的是这样啊。跟刚刚讲这个离职到底要不要掏心掏肺的讲啊，这些事情真的都只有出现在你刚刚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才会发生。我这些事情我都发生过，只是在这个就是大概这个大概就是在前五年吧，还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就会知道，你就算是因为这个长官你真的是觉得他真是烂透了你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他相处，可你离职的时候一定会好好谢谢他这么多年来对你的照顾。
对，
太恶心了，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吧。没有，不是恶心，这是一个生存之道，好不好？今天很开心跟卡姐在空中聊天，聊聊怎么样跟老板相处啦那希望大家如果这段时间在家里面想要修炼自己的心性，也可以看看卡姐的书。麻烦主管请不要再找我查，说不定 work from home 结束回到职场之后，你就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以后跟主管相处这个这个每一战都能够获胜那我觉得这是最棒。谢谢卡姐，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